啊，接着第七，出生智慧啊，那么能够帮助我们引发这个智慧。晚餐住昏盖啊，今清净心急，不占慧观，又遇四种时，如法作业理想，即能断三界惑。那么出生智慧啊，这个晚餐呢、啊、会帮助这个昏盖啊。那么这个昏盖是什么意思呢？就昏沉啊。那么盖，这盖啊就是五盖之一啊，五盖之一啊。佛法提到有五种盖啊，那么就是贪欲盖、嗔恚盖、睡眠盖、吊毁盖跟疑盖啊。那么这五种啊，就像这个罩子把我们罩住啊。那么这五种的烦恼啊，那么因此呢就形容它像盖子一样啊，把我们盖住了。那么晚餐呢、啊、一吃啊，会帮助啊这个昏盖的产生啊。啊，那我们晓得你这个吃完饭之后啊，就容易昏沉想睡觉啊。那么现在呢反过来啊，不吃啊，就能够清净心急啊，这个心啊就是觉醒啊，你能够觉醒，那么极尽明亮啊，那么就不障碍我们修观的智慧啊。好，又者呢，对四种的饮食如法作业理想啊。那么四种的饮食啊，那在这个佛法当中呢，他有提到啊，这个饮食呢可以分成四类啊，分成四类。第一类啊叫断食啊，这个断呢、啊、就一段一段的啊，一节一节的啊。那么这断食啊是我们欲界众生啊所吃的啊，比方我们现在吃饭菜吃面，你要分段一口一口的把它吃下去，这叫断食啊。断食啊，像我们吃这个饭菜啦啊，那么鱼肉啦啊，喝这个饮料啊，这个是属于断食，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叫触食，接触的触啊，接触的触，触食。这个触食呢就是啊，我们对于啊所接触的境界啊，会升起这种喜乐的心。那么这种喜乐的心啊，它会长养你的身体的啊。比方呢啊，这个去看这个戏剧，看一场电影或是看一场歌剧，假使啊这个歌剧啊，或者这一部电影啊，你是非常喜欢的啊，那么你从早啊看到晚，那么一天呢，你不吃啊，不吃任何的东西，只喝水，你也不会感到饥饿啊，这是一种触食。你接触这个境界之后啊，你内心会产生一种快乐的心啊，那么你就不想去吃食物了啊，那么所以它也是属于一种饮食啊。那么又比方啊，像这个孔雀鹦鹉之类的，他们把这个蛋啊生下来之后啊，他们就必须要常常的啊亲覆啊抚育啊啊保暖这个蛋啊，那么让这个蛋啊产生这种热的这种触受啊，那么这个蛋啊这个卵啊啊受到这种温度的时候呢啊就能够滋养啊，那么这也是一种触食啊。另外呢，我们这个人啊要穿衣服或者是沐浴，这也是一种触食啊，会让你身心感觉到舒畅的，这叫触食啊。那第三种呢叫思食，思就思念的意思啊，思念的意思啊。那么这思食啊就是你的第六意识，你的意识啊，那么对于啊你所想要追求的境界升起一种希望的念头，那么这个也能够维持生命的啊。比方这个乌龟，这乌龟啊它产卵的时候啊，它就爬到这个陆地上啊，那么把这个卵啊放下来啊，那么放下来之后呢，它就用这个细的沙子啊把它覆盖住啊，它就回到水里面了。那么回到水里面之后呢，这个乌龟啊它就不断的啊要去思念啊这个卵，要去想着这个卵啊，那么这个卵呢它就不会坏掉，那么就能够这个孵出来。那么假使呢这个母龟啊他没有去想这个卵的话呢啊，这个卵啊就会坏掉了啊，所以这是所谓的思食啊。那又比方呢我们所讲的望梅止渴 啊，望梅止渴啊，你想到你一想到酸梅这两个字，你的这个口水就流出来了，或者是呢，你看着酸梅，你不要去吃它，你就口水流出来，就能够止渴，这也是一种施食啊。还有我们所讲的精神食粮啊，它有个目标要奋斗啊。那么在这个目标还没达成之前呢，它会坚强的活下去啊。那么这都是属于一种这个施食啊，思念，那么来资助你的身体的。接着第四种啊，最后一种叫事实，这个事啊就是意识的事。那么在小圣来讲呢，他们是提到六事啊，在大圣来讲是八事啊。那么这个八事啊，也就是说第八事阿赖耶识呢，它能够啊支持我们的身体啊。比方我们讲这个无色界的众生啊，无色界的天人，他们的身体啊是非常非常微薄的，那是什么力量支持他呢？啊，那么就是他的第八识，他有第八识就能够支持他的身体。啊，那么这是四种的饮食啊，这四种饮食。那么对这四种饮食啊，不管是断食、促食、施食还是事食，我们都要如法的做厌离的想法，就能够断除三界的烦恼。啊，那么这边所讲的是一种比较高层次的这种境界啊。那么你对这个断食，就说你这个我们所吃的饭菜，你能够啊如法的对治它，你就能够超出这个欲界啊。那么假使呢你更高了啊，你对这个施食啊啊乃是事食，你都能够啊断除，那么就能够断掉啊三界的烦恼啊。那么这个是就着义理来讲啊，把它的层次提高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过午不食呢啊，能够帮助我们呢、啊、生出这个智慧力。好、啊，接着第八，离鬼畜业啊，离开这个恶鬼畜生的恶业。畜生午后食，鬼夜食，不吃斋法，鬼畜无益，迁入其内，持此斋法，速离恶趣生缘。这个畜生呢是过午之后啊吃饭的啊。那么当然一般来讲啊，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哈、啊、那么畜生啊，他这个早晚都吃的啊。那么主要就是他能够吃饮食的这个时间啊，因缘非常的不具足，所以他只要有他就吃。那么正常的情况呢，这个畜生啊是午后才吃东西的啊。那么鬼呢，鬼就是晚上出来了、哦、晚上出来吃。那假使呢我没有持这个斋法哦，这个这个经论上面啊就告诉我、啊、告诉我们啊，好、哦、跟鬼啊跟畜生啊没有两样的啊。那么你这个习性跟他一样啊啊，最后啊也堕入他们的种类当中啊。那么持这个斋法就能够迅速的远离啊啊这恶趣的生缘啊。就你持这个过午不食的这个斋法啊，那么你就没有这一方面的习气啊，在饮食这一方面啊，那么你就能够远离恶鬼道、畜生道这样的个业。好，接着第九，不恼弹性啊，不会呢这个恼害这个弹性啊。这个弹性就是施主的意思啊，施主的意思啊。为常起食者，设五更复慈波，则终日但见沙门往还，必令施主生恼。今午后为宴作修道，能令生属皆安。那么所谓的不恼害这个在家居士啊，不恼害这个施主是什么意思呢？啊，也就是啊，假使呢啊，这个常起食的人啊，在佛寺啊都是起食，都是托钵起食的啊。那么假使呢，佛没有制定说哦，这个应该要过午不食，那么这个比丘们呢、啊，啊，这个午后啊，还拿着钵啊，啊，到外面去乞食，那么这样子呢，一天到晚就看见沙门啊，在外面走来走去，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啊，无非啊是要托钵用斋，那么这样子啊，必定啊会使令这个施主啊升起苦恼的心了，啊，因为要准备一顿饭不容易啊， 那么还要提供给这个托钵的沙门那么这个施主就这个忧恼了。那现在呢，午后过午之后那我们能够安然自得的这个打坐修道那这样的情形呢，能够使令生熟皆安不管是出家众还是在家众都能够得到安稳他们都能够这个安心办道或者是在家居士他过午之后呢，他就不用再去这个为出家人来担忧了那么这个是第九不恼弹性。好，最后第十不恼行人。今时丛林晚餐，除人为事催窜，终身碌碌不亦庸功，斋法若明，则无此烦恼，共修道业。好，不会困扰这个行人，这个行人就修行人那藕益大师说到今时那么指这个明朝的时候，那么丛林很多的丛林晚上还有用餐，那么就只看见这个厨人就厨师他唯独呢要去这个做这个炊串的事情就烧火煮饭给人家吃，那么终身忙忙碌碌的不亦庸工那么就跟受人雇用而去做工的人呢没有两样咯那么假使呢对斋法我们能够明白，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跟干扰大家在丛林当中僧团里面能够共同的进修道业那我们晓得呢，在这个佛世的时候那么这个佛就制定这个比丘这个托钵乞食以致活命那么这是在印度佛世的情况。那么佛法呢传到中国来由于我们的这个国情的不同那么出家人到外面去托钵有点像乞丐一样所以来到中国之后呢，为了要适应这个中国的民情呢，我们就改变了这个制度就是在这个丛林寺院当中呢，这个自给自足自己煮那么自己用的情形那么虽然是如此呢我们最好也能够避免那么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煮这个斋饭那我们这个时间我们拿去用功更好那这个托钵我们现在在北传的佛法呢就比较少看到了比较少看到了那么在这个南传这一方面呢都还有的那么在南传呢他们就不需要很刻意的请居士呢煮给他们托钵那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风俗民情都还保留的。那么以往呢学人也曾经去过泰国那么就到那边穿他们的袈裟那么跟他们一起呢这个托钵尝试这个托钵的这个味道。那我们这个最初去的时候呢，就是在南传的一个寺院再受一次比丘戒我们晓得这个戒法有所谓的增益戒，就增加你可以再去受一次，受两次，受三次这是可以的，并没有妨碍。那我们受完这个南传的增益戒之后呢，我们就换上他们的袈裟那么当地的这个比丘就告诉我们要注意哪一些威仪那么托钵的时候要怎么样的去注意那穿什么样的袈裟那我们这个受戒的这个戒场是在曼谷是在市中心所以我们受完戒之后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托钵那么第一次觉得很新鲜哦我们早上大概就是要这个五点半或者是大概接近六点的时候就要开始拿着一个很大的钵出来外面托了那么一出去这个就有居士在门口等着沿路都有居士白居士在门口等着那他们呢就会把这个 煮好的饮食或是买来的饮食啊，那么供养给比丘啊，那么他们这个供养完之后啊，他们就会跪下来啊，那么比丘呢就为他们咒愿啊，在我们北传来讲就是为他做回向祭的意思啊，他们听完以后就是啊，那么顶礼拜啊就离开了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他们都希望能够修复的。好，那我们最初啊，第一次啊，学人去啊，啊，一出门就拖啊，拖到什么呢？啊，就拖到一条鱼啊。那么这个南传国家啊，他们是没有吃素食的啊。那么这个各式各样啊，他都供养你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回来之后啊，把荤的素的分开。那么一般来讲呢，没有什么素食，素食大概就是饭跟一些甜点啊。那么这个甜点跟饭啊，也不能够每天吃啊。啊，所以当地呢有这个侨民啊，他晓得我们是台湾来的啊，那他们呢就是特别啊有在煮好这个素食啊，那么再来到僧团当中啊来供养啊，那么这是啊现代啊这个托钵的这个情况啊，在南传国家还有的啊。那么这边呢就说到啊，这个不非时时啊，就过不时啊有这十大的利益啊，那我们好好的看啊啊，我们就晓得啊，我们在这些事啊，你能够啊一天啊受八关斋戒啊，这个功德啊是非常殊胜的啊，非常好的。好，那么这个时间到，我们就先说明到这个地处。